将触角伸向更多精彩文章，把小空间阅读变成大空间分享。宋宇选读，
讲述现实世界里的真实故事，把小空间阅读变成大空间分享。欢迎各位收听宋宇选读。今天为大家选读的文章综合了《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曹植》《都市热报》的内容，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隐形家务背后的负重前行者。
即将到来的劳动节假期，你是准备享受假期，还是不得不继续劳动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家庭里的隐形劳动，他们又被叫做隐形家务，琐碎又繁杂，眼里没活的人甚至意识不到他们的存在。比如给垃圾桶重新套上袋子，把晾干的衣服折好收纳，掌握日用品存量并及时补货等等。在很多家庭中，数不清的隐形家务往往属于家里那个忍不下去的人。那些做了也很难被看见的隐形家务，仿佛一个巨大黑洞，消耗着他们的体力和精力，也消耗着他们对家人的爱。在你的家庭里，谁在为这些隐形家务默默付出呢？你觉得家务该由谁来做？宋宇选读今天和您一起了解隐形家务背后的负重前行者。
最近有个热帖在外网流传，问的是有哪些让你一瞬间超级想分手的小事情。回复呢五花八门，大多都是一些日常小事，但每一件都能让人气出结节，尤其让很多女性朋友感同身受。比如打开橱柜，发现用过的花生酱没盖上盖子，上面还插着一个叉子。再比如要换洗的脏衣服扔满一地，唯独就不放在脏衣篮里。还有没吃完的面包，包装口永远是敞开的，不会被封存或者放进冰箱，就那么暴露在空气中。还有女生特意不收拾对象的床头柜，两周之后上面有四个喝完的可乐罐，散落的盘子、杯子、叉子和碗，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杂物。在那些网帖中，有人把这些小事称作让人血压值拉爆的场景，也有人说如果你对这一切都无感、没印象、没被困扰，那证明你的家庭里可能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日常生活中，无数个家庭都有数不清的类似的隐形家务，伴随着飙升的血压被解决了。这两年呢，其实不少媒体都做过隐形家务的选题。在《都市热报》2023年对隐形家务的问题征集当中，31岁的胡女士提到，丈夫的一个习惯让她的隐形家务指数爆表，那就是拿出来用的东西从来都不放回原位。网友露露娜说，家里做了很多的展示柜来摆放她和男友的手办，光是清洁展示柜的灰尘就让她痛苦又后悔当初的设计。网友球球萌则提到，冰箱里的东西需要定期进行整理，检查保质期，这个活谁说不累谁来承包好不好。而上述这一系列隐形家务呢，常常属于家里那个忍不下去的人。这些忍不下去的人少部分是男性，绝大部分是女性。他们可能是唠唠叨叨的妈妈，突然爆炸的女朋友或者妻子。他们总是奔走在家人不在意的角落，为一切不拘小节买单，收拾日常生活的残局，还可能被其他家人误解为有洁癖、喜怒无常。2023年夏天，网易曹植一项有5000多人参与的网络调查显示，已婚女性比未婚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已婚男性则比未婚男性承担了更少的家务。而调查当中，对于要做多长时间家务才能有个干净完整的家这个问题，现代男女们的看法差异是十分明显的。近60%的男性认为，一个家庭的家务量每天需要2小时或者更少就能做完，而女性对此则不太赞同，认为每天2小时或更少能做完家务的女性仅有不到40%。对于家务耗时的问题，感觉家务根本做不完的女性是最多的， 达到 24.82%， 是男性的近三倍。而在调查中，关于谁是家务承担者这个问题，很多人的答案都是我自己。选择这个选项的女性是男性的12倍，其次呢，则是妈妈、婆婆等女性长辈。而选择不知情或者没有注意过谁是家务承担者的男性，则是女性的1.6倍。
长久以来，隐形家务一直难以被具象化，他们一直被当作庸俗的、不值一提的日常。在很多家庭中，一个人为琐碎繁荣的隐形家务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也常常会被家庭其他成员忽略。宋宇选读继续播出隐形家务背后的负重前行者。
没有名字的家事，
一点也没破，把玄关的鞋子摆整齐，把报纸整理好，换上新的卫生纸。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片段出自动画片《蜡笔小新》。
这些琐事都属于没有名字的家事，而且大部分都成了家庭主妇的工作。
这集的主题呢，叫做没有名字的家事，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隐形家务。大概内容就是小新的妈妈美牙吐槽小新爸爸广志所做出的一系列让他觉得很不满意的事情，比如喝完麦茶之后没有随手放进去一个新的茶包，只留下空空如也的瓶子和杯子。
我喝完就应该泡一壶新的才对嘛。
用完纸巾之后没有随手换上一卷新的卫生纸，以至于小新都发出疑问，
卫生纸都是妈妈装上去的吗？这还用说吗？以为新的卫生纸会自动装上去吗？
对啊，我以为。
我的天哪，
这要是自动的，我就轻松多了。
洗衣液全部用光的时候，没有随手装上新的洗衣液，只留下了空瓶子。刷牙时喷到镜子上的牙膏沫没有及时擦干净，牙膏刺牢牢地粘在了镜子上。
啊，刷牙喷的牙膏沫，一定又是老公。顺手擦干净不是很好吗？
看完电视不关掉，任由他一直播放着。终于有一天美牙爆发了，面对小新爸爸广志说了这样一句，
没有名字的家事为什么全都变成我的工作？
没有名字的家事，
就像美牙所抱怨的那样，无数家庭主妇都会在茶余饭后忍不住吐槽，哪怕全家人都已经吃饱喝足，屋子整洁了，他们还是无法获得片刻的休憩，像随身携带扫雷仪一样，总能精准发现一些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家务。2020年，日本作家梅田悟司在《无名家事图鉴》一书中，曾对需要从早到晚做的无名家务做过简单的列举，比如将晾干的保鲜盒容器和盖子组合并重新归位，定期清洗排水口的粘液和头发，洗衣篮里只剩一只袜子的时候要四处去找另外一只，开启扫地机器人之前得把地板上的杂物收拾一遍。在书中，梅田悟司一一给这些家务起了名字，附上家务所需要的时间和心烦指数，发现全部做完的话一天差不多就结束了，做家务的人也快崩溃了。这位作者认为，这些琐碎的活儿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是会无限增值的轮回地狱。如果把这些家务类比为工作的话，他们就像无数社畜在工作中被塞入的小型但不进入薪酬的工作量，是一些你做了老板也不会知道，但如果不做会影响整体工作的活儿。因为这些活儿过于机械且雷同，也因为这些小小的工作量只是日常生活中齿轮上的一环，他们很难被看见，也很难被记住，甚至被迫为他们埋头付出的人还不被家人理解。31岁的重庆室内设计师蒋女士对这种付出就有一肚子的话要说。蒋女士和丈夫目前还没孩子，因为两人工作都很忙，于是就请了清洁阿姨一周到家里打扫一次卫生，就因为这个，丈夫就认为家里没家务了呀。蒋女士说，丈夫根本就没注意过，每次洗完澡之后，淋浴间的地面、玻璃上的水渍都是她清理的，只有清理过才能让这个区域光洁如新。丈夫也没有留意过，卫生间、客厅茶几的纸巾桶里为什么永远都有纸巾可以用。偶尔下楼倒一次垃圾，丈夫就抱怨很累，却从来不记得给倒完的垃圾桶换上新的塑料袋。 丈夫也从来没有参与过被套床单的更换，也不知道每次在屋里到处搜罗脏衣服和脏袜子是一件多么令人恼火的事情。还有起床后就变整齐的床铺，家里的早餐、零食、饮料等物品的有序添置，丈夫都觉得是理所应当的。有时候蒋女士忍不住向丈夫抱怨自己打理这个家好累的时候，丈夫却笑她矫情，说累的不是阿姨吗？蒋女士说，她有时候真的希望啥也不管，让丈夫看一看家里变得一团乱的样子。可是经常家里乱到丈夫还没有发觉，她就已经忍不下去了。
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为家庭服务的黑科技越来越多。当一个家庭有了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一应俱全的智能家电，女性就能甩掉家务，活得轻松省事了吗？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宋宇选读继续播出隐形家务背后的负重前行者。
近些年，女性的话语权和存在感似乎提高了不少。另一方面，时代狂飙向前，为家务服务的黑科技也层出不穷。但一些深藏在日常生活中本该缓解的家务困局似乎依然无解。30岁的夏静结婚3年多了，丈夫陈先生是程序测试员，乐于购买各种智能家居设备。在陈先生看来，他们家有洗碗机，有扫地机器人，有烘干机，小家庭几乎已经没什么家务了。因此，每当夏静抱怨做家务累的时候，陈先生总是很不解，还常常问妻子，智能设备把啥家务都给你做了，你还累啥吗？夏静吐槽，智能家务帮手背后也有很多隐形家务的好吧。比如自家的扫地机器人避障功能不太好，扫地以前他需要把地面上的数据线、袜子、猫的玩具全部都收起来，扫完之后还要把尘盒里的灰尘清理干净，每过一段时间还要为扫地机器人更换刷子、滚轮等等。再比如洗碗机吧，自家洗碗机是水槽式的，使用之前需要夏静把脏的碗盘稍微冲洗一下，再一件件放进机器里，洗完之后要一件件拿出来，依次放回橱柜收纳。另外，烘干机里的衣服也不会自动叠起来呀，每次洗碗机和烘干机工作的时候，夏静的神经都会悬于那些机器之上，耳朵竖起来，直到听到机器发出工作结束的铃声，然后再去做收尾的工作。而一旁的丈夫就算闲着，也大多像听不见似的。夏静已经无力吐槽丈夫眼里没活了，只希望丈夫不要在自己喊累的时候用那种语气说他乱喊累。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放进机器里洗的，也没有任何东西会自动变干净、自动亮起来、自动变整洁。如果他不做的话，家里怎么会随时整洁有序呢？在家里有很多智能家居产品的夏静看来，很多家务是没有办法被科技取代和易手的，因为他们首先得被看见，不管他们是真的难以被发现，还是有家庭成员在选择性眼下。现实生活中，像夏静这样承担数字隐形家务的女性越来越多，不少女性的手机里各种智能家居 APP 已经逐渐占满一整屏了。他们需要研究扫地机器人的使用方法，需要在 APP 上建模，设置不同的清洁模式，清洁液没了或者机器出了故障，要在 APP 上翻阅说明书寻找解决方案。此外，电器坏了也需要在维修 APP 上预约师傅，沟通琐碎的细节。孩子要报网课或者兴趣班，需要在各种育儿 APP 上做调研，确保小家庭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现如今，高科技和互联网的确已经能够帮我们更加自由地安排日常事务了，一切日常所需似乎都可以基于手机，但这不仅没有让家务减少，反而让他们更加细密地嵌进了生活里。包括智能家居产品在内的各种家务性软件的使用，成了不少年轻女性必须要掌握的。而越来越多天然和家务挂钩的数字化活动，也慢慢地演变成了家务的一部分。比如家庭生活用品需要定期更换和补充，日常消耗品是不会自动长出来的，所以女性手机上的各种购物 APP 占了大头，购物车里也总是囤满了一家大小的东西。 比如家里有谁的衣服明显少了，总得想着法子去网购平台把之前架了购物车最近才等到降价的给买下来。要是遇上双十一或者六幺八这种大型消费节，还得负责货比三家，凑最大的折扣和满减。这份工作放在一个公司里大概会被叫做采购，但在家庭当中往往是必要但无偿的劳动。而对于需要兼顾事业和家庭的人，在买菜 APP 上构思菜谱、搭配菜式、比价也是每天难以逃避的家务。一些人还会加入附近小区的各种团购群，手机每天响个不停，就是为了给家里省下个几块钱。此外，节假日来临前还需要在出行 APP 上预订车票和酒店，做好旅行路线攻略。这些看不见的琐事更为隐秘，更能够禁锢一个人的行动和思想。巨大的过于便捷的网络系统意味着一个更加庞大的家务系统，它们无限延伸，构成隐形的家务 Plus 版。就像一个无人能勘探到尽头的黑洞一样，吸走无数具体的人。
数字时代除了家庭内部的隐形家务外，每个为家庭操心的人都需要在手机上付出更多的隐形劳动。问题也来了，为什么在科技产品日新月异、家务载体已经发生重大革新的当下，承担手机上隐形家务的人更多是女性呢？一个家庭中到底谁该做家务？宋宇选读继续播出隐形家务背后的负重前行者。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宋美杰教授和学生信宇芳曾以此为题撰写过《数字时代的田螺姑娘：家务数字化与女性劳动隐形化研究》。他们发现，在走访的十多个家庭中，不仅家校线上沟通、线上买菜等传统家务的数字化主要承担者是女性，一些新智能家居设备的接入者和使用者也主要是女性。这和数字技术生来自带的男性气质刻板印象不同。论文中分析了几点原因。首先，我国的传统性别观念导致数字化家务仍然被看作家务的一部分，是女性的任务。其次，技术的设计、宣传和使用被赋予性别倾向，很多产品被定位成了为女性量身打造的妇女帮手，或者是男性花钱送给太太或妈妈的礼物。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这不失为一种现代女性的悲哀。她们和男性的知识和能力相当，对新科技了如指掌，懂得学习用科学便捷的手段来解决家务。但正因为如此，也刚好掉进了当代广告商和传统观念设置的两重圈套，甚至被策划成一种可供炫耀的资本。只要入手了这些，你就是走在最前端、对生活更有掌控感的新时代女性。再者，新技术导致家务被重新分工，一些在传统意义上归为男性负责的家庭工作，比如家庭设备的清洁、维护、修理和更换，这类对于体力和技术要求更高的劳动，也可能由于家政平台的引入，进而转移给女性。而老年群体对于新设备的排斥，也导致原本家中由长辈承担的部分家务转移给了家中年轻的女性。家务数字化了，并不意味着家务就消失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家务数字化进一步加剧了家务劳动的隐形程度。人工智能技术和看不见的家务合谋塑造出了数字时代新的田螺姑娘，他们付出了更多的隐形劳动和情绪劳动，却还有可能被家人误以为是在玩手机。所以诸如某款黑科技产品解放女性的叙事，也大多是一种当代语境陷阱。尽管黑科技遍地开花，但数字化家务也在给女性带来新的负担。如果这些隐形家务一直被忽视的话，家务困境是很难被疏解的。家庭空间从来不会因为多买一个产品而变得更加其乐融融。隐形家务千千万，三天三夜说不完。在近些年互联网空间内，有关隐形家务的讨论当中，总会涉及付出、争吵、价值、分配、无奈等话题。有人把它看作小题大做，也有人迫切地表示它的价值应该被正视。 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项调查里，相比于隐形家务本身所带来的疲累感，付出不被认可才是最让人抓狂的。有70%被调查者透露，曾经因为家务问题和家人有过讨论，有过争执，甚至吵得面红耳赤。同时有60%人表示，吵架没有解决问题。甚至还有年轻网友感慨，家务才是隐藏的爱情杀手。而在这些家庭内部，点燃隐形家务承担者怒火的，往往是家人一句看似无心的话。这些话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说过，也可能听到过。有时候他们是指责，比如这里好脏啊，怎么不打扫啊，哎，你一整天都在家干嘛了，怎么还没好呀，磨洋工吧。所有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有什么难的，你顺手就做了吗。还有时候他们是看似体贴，比如他在一旁说你快歇歇吧，却从来不会过来搭把手。还有的会问，你有洁癖吧，每天都洗洗涮涮擦来擦去的，差不多就行了，我觉得不乱啊，别小题大做呀。还有时候他们是一句，我帮你做呀。爱本身可以让人不计较鸡毛蒜皮，但日积月累的鸡毛蒜皮一定会逐渐消耗爱。生活总是难免一地鸡毛的，可它也总有不同的蹒跚向前的方式。在我们前面提到的动画片《蜡笔小新：无名家》是一章的后半段，爸爸广志知道妈妈美牙的困扰之后，这样反问自己：
如果喝完这一些，就要再泡一壶新的才行哎。只要把茶包放进去，明明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也办不到呢？演员广志，为什么？
那么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们家里的隐形家务到底是谁在承担呢？这位隐形家务承担者的负重前行被其他家庭成员们看到了吗？关于一个家庭当中到底谁该做家务这个问题，几乎在每一次讨论当中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出现。有人说男性大大咧咧的，女性细心，更适合做家务。但也有人认为一家人不必分那么清楚，谁做不是做呢。关于家务，如今有越来越多年轻人达成共识，家务不应该变成家里某一个人的义务。长此以往的话，付出者因为个人长期付出得不到正视而变得委屈愤怒，其他家庭成员则因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进一步激化家庭矛盾。当然，如何彻底解决家务问题和家务带来的烦恼，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毕竟清官难断家务事。日常生活中的家务问题是避不开也逃不掉的。对于所有人来说，我们能够做的或许是首先要改掉被默认的家务属于看不下去的人，家务属于眼里有活的人，以及我来帮你做的潜意识。家务它是属于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有了家务就有了家，而不是有了家就有做不完的家务。以上您收听的是宋宇选读《隐形家务背后的负重前行者》。本期节目综合了《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澎湃新闻》《曹植》《都市热报》的内容。收听节目复播，您可以关注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宋宇选读”。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